我们碗是金子的，没有讨饭的理由。但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今天仍有讨饭？原因在哪里？那就是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所带来的黑夜，没有一段比这一段的黑夜更黑了。所以这个是士师记里面的夜。你如果仔细讲士师记的故事，有的确是一段很长很长的黑夜，漫长的黑夜，但是没有一段比这一段更厉害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是谁来扭转这个夜？是谁叫这个夜能够带来黎明的，叫夜能够天亮的？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，圣经很明显的就在这个基甸的故事身上，在基甸的身上就给我们看一个晚上、两个晚上、三个晚上。你看这里在于基甸的身上就有好几个夜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找到基甸的。那么神找到基甸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神找基甸有道理的，弟兄姊妹。许多人呢，当他失败的时候，当他贫穷，他两手一摊就算了，他就放弃了。但是你知道有人不甘心的，基甸就是不甘心。谁是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对于你属灵的贫穷不甘心的人。有的人就认了，有的人就说我就这么样子了，我就这个样子嘛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正常的情形。教会应该是丰富的，读起圣经应该是有亮光的。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丰富的，但有的人就认了，有的人就算了，根本不在乎，有的人没有不甘心，但有一个人非常不甘心。他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东西吃？所以请记得，在大家都贫穷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看基甸有粮食。基甸为什么有粮食呢？因为现在啊，基甸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。这个打麦子是在打麦场上打的，你在打麦场上打，你看见了，敌人也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打麦场敌人都看见了，所以所有打麦场大家都有东西吃的。那么是不是我们就集体投降了呢？没有。你看见基甸不甘心，当全世界全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他有东西吃。为什么？你看见他完全叫敌人跌破眼镜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酒榨是个打麦子的地方。谁能够在酒榨打麦子，谁就是个得胜者，所以难怪神找到他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打麦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麦，你把这个麦子这个要收成以前，那麦子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就是要把粮食给别人嘛。但是大家都知道说，当你把粮食给别人，你一定要经过一道手续的，你一定要叫麦壳跟麦粒分开的，你不能把麦壳给别人吃，你给别人吃是麦粒，这个才是粮食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今天当我们把基督供应出去的时候，那是麦子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是麦壳。所以你不知不觉，一面你帮助了别人，你不知不觉你也把麦壳给了别人。所以这个怎么办呢？这是神就把我们大道带到打麦场去。打麦场做什么事？打麦场就是叫我们的麦壳跟我们赖麦粒分开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牛啊，它这个就站在牛这个在那里打麦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一定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一个重量啊，一定放在这个打粮的器具，然后呢，这个牛走过的时候，它有个齿像这个带着尖锐齿的那个轮子，那么就经过了麦子。那么这样一经过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不知不觉就把麦子跟麦粒就分开了。所以麦粒麦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，很代表十字架工作，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就能够把我们的麦粒跟麦壳分开。那么大家记得吗？就是大卫他不是要数点百姓，因为他不单纯，他里面有雄心，他里面有骄傲，所以神就把他带到打麦场去。那个故事就在那里，意思就是说大卫就必须神要把他带他经过打麦场，结果因为神把大卫带过打麦场，结果圣殿就在那里做了基，圣殿就在那里建立起来。所以什么地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什么时候你看神的教会才能够得到建立。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不能离开十字架。如果今天你讲教会光是一个组织，如果讲教会光是个办法，光教会像这个做社团一样的话，那弟兄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十字架。但是十字架的的确叫我们痛，但十字架有个好处，叫别人所得到的是粮食，他们得到的不是我们的苛子，所以这个就是打卖场的目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，到了非常的时候，特别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那在正常的时候应该打麦子的地方是要经过打麦的。那么酒榨什么地方呢？酒榨我们知道是葡萄投到酒榨里面最后变成酒的，所以你看见现在葡萄就把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酒就释放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，这个麦子是要解决壳，把壳子去掉，但是呢这个麦这个葡萄经过酒榨是要把它的生命把它释放出来。它生命最精华的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人享受的，给人享用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酒榨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圣经里面无论是麦场无论是酒榨，都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里给我们看，有一个人他学了个秘诀。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按正常的时候打麦子，麦子应该在打麦场上打的，但是现在他做一件事情叫仇敌看不见，叫仇敌不知道的，仇敌做梦也不会想的，仇敌会跌破眼镜的，他不会想到说哦，基甸居然在酒榨里面能够打麦子，因为敌人瞒住了，敌人根本没有想到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许多地方他们都贫穷，现在呢，你看基甸有东西可以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不是把神的粮食放在酒榨里面呢？我们听了许多的道，我们看了许多的书，我们也明白了很多的真理，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不翼而飞呢？原因就是当非常的时候，今天就是非常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原则，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是酒榨的原则。所以现在你看打麦子不在打麦场上，是在酒榨的原则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基甸果然他能有一份东西是别人没有的，他有东西吃。那因着他有供应，现在神对他说话，你吃，你有东西吃，不要忘记，你吃不是为了自己，你有东西吃，现在你可以拯救整个以色列，现在你就凭着你这个样子就可以去对付所有的仇敌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的。那然后呢，我们知道神就对他说话了。那下面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么神特别告诉他一件事，他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神说你靠着这个能力，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这个能力下面这个基甸说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富家是致微小的。那么神说就是这个能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，那不是神用我们的时候，就是你觉得最贫穷，就是你觉得最微小，你是没有能力，那个没有能力就是我们的能力。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被神用，因为我们能力太强了。你看见没？许多时候我们天然的能力不知道有多强，神没有办法用我们。但什么时候神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到山穷水尽？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基甸，他虽然有东西吃，但他只知道最多我自己有粮食，我怎么能叫全国的百姓上下都有丰富的粮食？这是我办不到的，我是最穷，穷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神告诉他说，就凭着你这个能力，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敌人一样。然后呢，现在基甸就要凭据，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在那个富橡树底下有个大的磐石，然后他在那里呢就献祭了。当他献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火从磐石中流出，磐石中出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约纳的意思。所以每次啊，你看见燔祭如果有火把它烧尽了，就证明说神悦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所在的地方，一面是橡树，橡树在圣灵代表死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这个磐石，你看见它这个磐石，这个火从哪里出来？火是从磐石里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他知道说，哎，他的奉献已经蒙神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这个今天如果主呼召我们，那你也答应主的呼召，那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证据。什么证据呢？你把你自己献上。当你把你自己献上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见磐石有火来把它烧进肉和无酵饼的话，那么你就知道神已经悦纳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神呼召你，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个旨意，因为你把你自己奉献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下面，所以呢，然后他就基甸在那里就给那里筑一座坛，叫了什么？叫做耶和华撒冷。然后呢，天慢慢就暗了。所以到了黄昏以后，在晚上的时候呢，神就吩咐基甸。那现在你知道吗？这是基甸的第一个夜，他蒙召以后所经过的第一个夜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被神使用了，那我们一天到晚一定是白天的布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既然我们要侍奉主，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是有晚上有早上，我们蒙恩得救就是半夜得救的，我们不是讲过是从耶和华的夜开始的吗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半夜出埃及的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是半夜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，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，我们是先有晚上才有早晨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生命是如此，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。你如果要侍奉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从此以后是青天白日，但是你没有想到，如果你要侍奉的话，一定是从晚上达到白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那是他奉献以后的第一个晚上，他没有想到那个晚上他所付的代价有多大。弟兄姊妹，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他说，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然后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羊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看他们在晚上就把另外一座坛筑起来了。那不要忘记所用的材料，那就把砍下的木偶来做柴，然后呢还把牛在上面就献为做燔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时候做的？就是那天晚上做的。你不是把自己奉献出，你不是把自己已经奉献了吗？那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现在奉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偶像。什么叫偶像？任何东西在你里面取代神地位的就是偶像。不要忘记那一次对犯偶像，基甸付出了一生最大的代价。他刚刚开始他不明白，你知道等到他得胜以后，最后他一共生70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最后他70个儿子全部就在这块磐石上完全被杀，只剩下一个逃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今天你要对付偶像，偶像迟早要反扑的，属灵的事是真实的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一摸到属灵界的事的时候，你看仇敌一定不甘心的。在那个时候基甸没有看见仇敌的反扑，不知道等到他走了以后，他去世了以后，他70个儿子应该起来接续他见证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等到偶像反扑的时候，一个也没有剩下，只剩下一个，还剩下一些见证的人。 那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今天我们的奉献，今天我们跟随